习之囊明确中共武统时间线。中共政权支柱将塌，习连任增一风险。台湾代表团将参加冬奥开闭幕式。专家话，林郑点解迟迟唔委任呢个职位？香港首宗煽动刊物罪被告囚8个月。日媒话，北韩暗示火星12进入实战部署。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的大年初一，在这里林思明祝各位虎年大吉，万事如意，平平安安地迎接新年。也好多谢大家一路以来对我们的支持。下面我们言归正传，回来今日的详尽新闻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1月31日接受日经亚洲专访的时候表示，习近平将在2027年之前进攻并武统台湾。他扬言中共军队已经有能力在一个礼拜内攞下台湾岛，而台湾唯一的选择就是尽早同中国大陆谈判，拖得越耐对台湾越不利。金灿荣被认为是习近平的外交智囊之一，反美先锋，擅长通过贩卖战争言论来迎合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并为独裁体制站台。习近平多次提出两岸统一是中共的目标，但从来就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表。不过金灿荣却对日经亚洲表示，一旦2022年秋季中共20大结束，武统就会从一个愿景被逐步推进成为现实，领导层很可能将武统提前到2027年中共建军100周年之际。这个被认为与前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上将的观点相呼应。戴维森2021年3月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讲到台湾安全的时候表示，他认为这种威胁将在未来10年内，实际上是未来6年内存在。金灿荣还在专访中宣称，中共军队已经具备在1周内统一台湾的能力，而且在沿海1000海里内可以击败任何美军部队。金灿荣借日经亚洲对日本发出警告话，绝对不要干预台湾紧急事态，否则中方将别无选择，只能够逆打败日本。台湾即将进入总统大选的备战阶段，金灿荣趁机放话讲，如果继续由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掌权，将很难实现和平统一。如果国民党候选人赢得2024年总统大选，两岸关系将会改善。不过他亦承认国民党在台湾本土得不到支持。金灿荣近几年来在各种场合释放主张武统的言论，去年10月底更对官媒观察者网就习近平在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分析讲。习的讲话里面有个关键逻辑，就是辛亥革命的目标是民族复兴，而民族复兴包括祖国的完全统一，所以要解决台湾问题。换句话讲，今次讲话说明解决台湾问题已经被提上办事日程。一直以来有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不会冒着巨大风险向台湾开战，因为对他来讲保住权力宝座才是核心。冒险开战不单可能要引发美国参战，甚至可能动摇他的军权，令到中共和习家失去江山。但另一方面，习近平有关表态亦确实被认为释放出武统信号，一个更可能被中共战狼过分解读。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局长此坂明夫日前在台湾华视节目中以中共外交政策为例，解释当局政策荒诞错位的原因，话习近平其实多次试图修正战狼外交，但却难以见效，因为独裁政权的特点之一就是官员宁左勿右。中共官员不知道领导哪句话是真的，就必定过度揣测上意， 最终导致中共陷入外交困境。类似的情况如果被复制在台海局势上，最终就可能导致擦枪走火。不过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邱思仪早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曾经提出，目前台海的局势并不在北京手中，习近平攻台如果失败，可能他要流亡。中共将在2022年下半年召开二十大，习近平是否能够连任，以及政局变化会被中共政权带来哪些影响，都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有专家认为前代子出问题，可能成为中共政权的杀手。此班明夫在1月30号的华视《三国演义》节目中说，支撑共产党政权有四杆子，即枪杆子、笔杆子、刀把子和前代子。过去毛时代是枪杆子、笔杆子就得了，但现在归根结底全靠前代子。过去是党指挥枪，现在已经是钱指挥枪了，如果没有钱就玩完了。但在当前中国经济捉襟见肘，习近平揾钱的方法就是杀鸡取卵，这个还能够维持几耐好难讲。美国国会常设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1月27号召开的中共决策与二十大主题听证会上谈到，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是党内政治斗争的结果。由于习近平强力集权的方式前所未有，其他人很难对他的领导地位形成压力，所以习近平在二十大上可能被迫移交任何一项权力的唯一前提是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以至于连习的盟友都认为他的领导对中共政权的生存构成威胁。专家举的例子就包括经济萧条以及入侵台湾失败。专家认为只要习近平在移交权力方面不遭遇强大压力，他就不会在二十大上指定明确的接班人，这个意味着他可能因为不提拔任何可能的继承人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要不就提拔好几个可能的继承人。在这一场听证会上，专家亦对现任七常委二十大后的可能走向进行了讨论。政治风险顾问公司欧亚集团中国与东北亚事务分析家 Neil Thomas 认为，除非有必要，习近平不会耗费政治资本打破党的七上八下的老规矩，他自己可以不受限制，但年满68岁的其他中共领导人都会陆续退休。因此 Neil 预计以年72岁的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以及68岁的中共国务院副总理韩正都会因为超龄在二十大之后退休。李克强将在2023年3月卸去国务院总理一职，但他没有触及常委的年龄上限。不过 Neil 指出，如果李克强留在常委会，将只好在政治等级制度上往下走，所以估计李克强直接退休的可能性更大。继续留任的常委包括67岁的王沪宁，他可能继续担任现有职务，即常委兼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明委主任。中共政协主任汪洋可能留任并接替总理一职。中共中纪委书记赵乐际面临两种情况，一是继续留任，而是晋升为全国人大委员长。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明居正认为，在习近平打破两大权力潜规则之后，没有规则可循的官场人事调整变数就很大。明居正亦透露了几项中共高层人事调整的传言，包括据讲胡春华可能接替李克强的总理一职，丁薛祥接替栗战书掌控人大，李希接替政协主席汪洋，刘鹤接替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陈全国接替赵乐际，陈敏仪接替韩正等等。明居正认为，去年习近平推出第三份历史决议的时候，中共官方曾主动披露决议稿，引发激烈讨论，预计二十大人事布局引发的争论会更加可怕， 而且习近平逃连任仲可能增加了自己被暗杀的危险。因为官员原本觉得挨十年就可以过去，但在习表达连任意愿之后却发现非要杀习不可了。中华民国奥林匹克委员会1月31日表示，由于接到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多次要求参加北京冬奥的通知，经过协商之后，基于遵循奥林匹克团结的基本精神，决定调整规划，派员出席北京冬奥开幕及闭幕典礼。综合台湾媒体消息，基于防疫及交通等考量，台湾代表团原计划不参加北京冬奥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但是从1月29日起，接到国际奥委会多次通知，中华民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要求所有国家的奥委会遵照奥林匹克宪章履行参与奥运会的相关责任，包括参加相关典礼。中华民国奥委会所以决定调整规划，按照国际奥委会建议派员去参加开闭幕式。路透社1月31日引述三名律师指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至今已经拖延5个多月，她不委派大律师工会人选进入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这种前所未有的拖延引发各界对香港司法独立的质疑。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对法官的提名至关重要，影响香港法院裁决，特别在港区国安法生效的年代。按照一般传统，刚刚卸任的大律师工会主席将获推荐为委员会委员。但前任大律师工会主席夏博义去年8月宣布放弃连任，同时放弃担任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委员职务。夏博义当时提出推举工会执委会委员资深大律师苏朗年出任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委员。但是时隔5个多月，林郑一直没有正式委任由英国培训的苏朗年。路透社认为，这是因为苏朗年最近在报纸专栏中批评了香港政府的政策，表示支持言论自由及一些支持民主运动的律师。一名熟悉情况的律师认为，林郑似乎是在等待大律师工会的新团队提出一个新的、更容易令北京接受的名字。1月31日随即的当日，香港41岁的物业管理经理蒋仲生因为多次张贴海报，被西九龙裁判法院依据国安法判处8个月监禁，成为首宗以煽动刊物罪判刑的个案。蒋仲生被指控在去年6、7月在一家幼稚园外及高等法院大楼多次张贴海报，斥责3个审理港区国安法首宗被告唐英杰的法官，其后又在北区公园外被搜出48张数码海报，内容包括指林郑月娥毒妇、警方为全港最大犯罪集团等。国安法指定法官罗德全在判刑的时候说，被告精心揀地点作案，有计划而非巧合，所以判入狱8个月。蒋仲生至今已关押近6个月，之前已经承认4项展示煽动刊物罪及1项管有煽动刊物罪。北韩官媒中央通讯社1月31日报道说，已经在1日前试射火星12型中远程弹道飞弹，目的是为验证火星12型武器系统的准确性、安全性及运用效果。日本时事通讯社、产经新闻等多家日媒都解读指，这个暗示北韩已经量产火星12型弹道飞弹，并进入实战部署阶段。北韩今次试射采用高飞轨道，这个意味着如果采用一般射角的话，射程将远达4500到5000公里，涵盖美军重要基地关岛。如果实战部署属实，咁就意味住对日本嘅威胁亦都会进一步升高。呢一节嘅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係分享俾你嘅朋友，亦都係对我哋嘅支持。